主后2008年4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死亡的奥秘。
一起低头祷告。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每天带给我们生命动力的盼望来源。在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没有什么比上帝的爱更新鲜。主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主走进来，改变每个人，更新每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您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这样的爱我们，使我们得着全新的生命。感谢主。在希伯来书记载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也都知道挪亚因着信使他们全家都得救，相信我们也要全心信靠主，全心来敬拜他。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敬拜他，让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
我从心底的敬拜颂德，欢喜他与乐乐纪念碑，我从心底的敬拜颂德，我乐意荣耀到万岁，我曾经敬拜你，我也上去敬拜你，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敬拜神。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诗篇49篇第一节到20节。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49篇1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这个交读的方式齁。我们请这个我右手边的人我们念单数节。我右那个左手边的人念双数节，好不好？来。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来。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一想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物自夸财产等等，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上帝。任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啊，继续来，他必见智慧人时，又见愚妄人，很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来这边，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尊居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书解来，只是上帝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你不要惧怕。十七节来，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的时候虽然自夸唯有福，你若立即，人必夸奖你。来十九节，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般。来，我们一起念二十节来，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死亡是一件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说我们不知的情境哈。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你会不会怕死？”哦，这问题问得非常的尖锐哈。也有很多人问啊，这个基督徒哈，他说：“难道你就不怕死吗？”这个是很尖锐的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啊，这个可以强有有力的来回答，或者是你没有强有力的自己说，我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你就害怕，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死后的情境是如何。今天我用题目叫做死亡的奥秘。死亡的奥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啊，这个啊事件。人家说啊，一拜生一下呢，一拜死哈，人只生一次，但是死也一次。那你在面对你的人生当中，你就会啊不知不觉的往迈向死亡。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啊当一个人所会必经的一条路。但是我们如何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啊，这个啊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些钱财权势，这些你过去的荣耀都不能随你到未来的日子。他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啊，这个所罗门，他就很清楚地说啊，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啊。所以我的学生很喜欢，以前我教会的青年很啊，这个很喜欢就说，老师那何必努力，干嘛努力，都是虚空啊。很有意思哈，这也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那我努力做什么？反正都虚空嘛，啊！如果你遇到这些问题，好像什么也不能带走，好像人也必须死，那你何必努力？这是常常一般的人想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人不愿意努力的人，他就会这么说着：反正就什么都不会带走啊，那何必努力？日光之下尽是虚空，这个是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他所经历的人生的一切。所罗门王是啊以色列当中极荣华富贵的一个年代，但是他体验过人生以后，他知道这些所有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成为一种荣耀，因为他知道有一个 荣耀是比现在还要更美的，那就是将来神的国度。所以他在讲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不是说真的都不用努力，而是说他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未来是比现在还更美的。所以他在讲虚空的虚空的时候，不是讲那个这一切都不需努力，而是他看重的是那未来更美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作者里面，这个诗篇的作者里面，他很清楚的在提醒，在呼吁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历程的时候，你如何来面对你的人生。这首诗篇的作者他呼吁，不管是富贵，是不管是贫贱的人，都当听智慧的言语。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在说虚空的虚空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的美好都不会比上帝未来更美。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也体验到这样的人生，所以他说不管是贫贱富贵的人，都当其听智慧的言语，认识神的真理。因为他也体验到他生命的短暂跟无常。我们第一有一句话这样说，观察不是对什么对老人、哦、常常问我这个学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哦、他常常说这个，我问他说棺材装什么、哦、很多人，他一半的人会跟我说死、那个老人、哦、但是棺材真正是装死人、哦、不是装老人、哦、人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朝见上帝、哦、那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很有趣、哦、我就说那国中生、哦，他说你们想活到几岁，你猜看他们想活到几岁，国中生你们想活到几岁，40就够了、啊、44就够了、啊、444、哦啊、444岁、啊、大部分很多学生都说 活到40岁就够了啦，干嘛那么辛苦、啊、因为、啊、他觉得、啊、现在、啊、离40岁已经很遥远了、啊、所以很多学生都说40岁就够了、啊、如果问到这个大概啊，我们这个中青辈的哈，大概20岁到这个40岁之间的人，啊，这是你们哈，大概啊，他们都说啊，哎，足忝的哈，好像很辛苦哈，因为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些时候遇到很大的挫折，他们就很失望，对人生很失望。那大概超过50岁的人呢，他说啊，有些比较这个悲观的人说啊，过一天赚一天啦、啊、比较悲观的人。那、啊、有些人比较积极说给我几年啊、哦、给我好了、啊、很想长寿一点。每个人对人生都看法都不同。但是诗篇的作者在提醒我们，他说不管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是富贵贫贱，或者是你是什么年龄层的人，都应该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你未来的生命跟神的关系。诗篇曾经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年岁到70，可以强壮到80。但是他说什么？他也体验过人生，他说，其中所盈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篇里面，第10节，这个作者也在提醒我们，生命就是这么短暂，这么快。人家常常提醒我，这个我几岁的，我都说20几而已，其他都不要算了，这是我们这个台湾人最、哦、中国华人、哦、最喜欢的 一种方式、哦、就是呼隆就过去了、哦、然后年龄大家都会很会呼隆、哦、啊，差不多20几而已啦、哦、如果讲你这个差不多20、哦、更快乐、哦、心中更快乐、哦、好，但是我们在、啊、不管是真实或者是、啊、非真实当中，我们都要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去面对跟上帝的关系，将来都要去面对一个我们人生的问题，也就是将来走完这人生以后，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做，你想要在哪里享受你未来的人生。也有人告诉我说啊，今晚先想休假供了，以后再供了，也有人这么思考着，他未来不必现在就努力。每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但是诗篇的作者，过去的人，他们体验过的生命，正在告诉我们，不管你活在哪种情境里面，将来的生命一定要自己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见 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这个财主他富有一身，不吃不愁吃不愁穿，每天有乞丐到他家的门口来捡这个零碎。当他们两个死了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富足的人他在阴间，然后在水深火热的地方，这个穷人死了以后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然他没有讲到说到底他们在世的时候怎么过生活，或者是他们的信仰如何。那耶稣讲的或许是这个穷人他的谦卑跟生命跟神的关系。在讲富足的人，或许他没有看见这个人去怜悯这个穷人，这个是拉撒路。这是我解释的啦。那后来他们死的时候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的拉撒路认识神，这个从另外经文来讲，这个富有的人他不认识上帝，他不愿意敬拜上帝，所以他们死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享受他第二个人生，我们从我们的有限的想法里面，我们说在享受他的第二个人生。这个富有的人他也死了，也在活他第二个人生。他说这中间隔了一个非常远非常没有办法接近的一种空间。这个富人在阴间里面，他口干舌燥，他期待有一点水能够滴进他的喉咙里面，让他能够滋润他的喉咙。他就央求这个亚伯拉罕请拉撒路滴一滴水在他的喉咙里面滋润他的喉咙。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接触，我没有办法来帮助你，因为你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已经享受过了。这个妇人心里非常的着急，那就说那可不可以差派天使或者差派拉撒路回到这个世上来告诉我的兄弟姐妹们，他说将来有这样的人生。圣经说耶稣给他回答，他说这个人生里面有先知，有人可以告诉他们，就是死复活他们也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可能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件事情。如果耶稣是生命，耶稣是掌管这个生命权柄的，如果上帝是管理这个宇宙世界的，管理我们生命的人，那他所带来的信息绝对是可信。他的话里面带着权柄，跟带着让我们去认识未来的真理。所以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这在说明我们的人生在经营的是什么？是认识神的话。所以诗篇的作者或者是所罗门王，他经过这人生的体验里面，他在提醒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人生里面或许你会追求各种事物，各种的尊贵，但是他说唯有认识神的真理，才能够去享受那第二个人生。死亡是大家很害怕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晓得死亡要怎么样，会去哪里。曾经我也在想，我死了之后会去哪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学生也很喜欢，如果问到这个问题，学生也很喜欢问牧师，挑战牧师。我说牧师，你相信上帝你知道你死后会去哪里？你会去哪里？你渴望去哪里？我都说我渴望去上帝的天堂。那告诉我自己，我追求我人生里面，上帝给我的人生，我在享受这人生，但是在享受的过程，我也在追求上帝的国度。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我就是那个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我们可以从他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那是我们可以去认识的。今天的经文里面，诗篇的作者他不断的来从第六节来提出，他说金钱不能赎生命，人也不能因长久享受财富， 他说啊，虽然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地业、自己的财产能够留到万代，但是这一个作者他体验到人生里面，他说尊贵不能长久，我们所有的一切所经历过的也不能留到万代。那好像真的不用努力了哈，看起来好像真的不用努力了哈，不是的哈，因为我们在人生过程里面，我们在寻求一个不会毁坏的这样的人生，不会毁坏的生命。我很喜欢马杰博士，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马杰博士，我们常常说他宣誓哈，他在你有机会到台湾神学院，在台北台湾神学院，他的铜像哈，是立在我们礼拜堂的正对面，然后他立是这样哈，我说他宣誓哈，向神宣誓哈，他的这个啊，跟他立的碑的下面，他写四个字哈，是他这个他自己啊，这个给自己的一个，在他的来台湾宣教的过程里面，给自己的一个口号哈，他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我很喜欢这几个字哈，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里面。他来遇到任何的困难跟处境，他都愿意留在这里。他娶的是台湾的老婆，他死的时候是葬在台湾。他希望自己成为台湾人，他为神的国度留在台湾，他没有再回加拿大，他葬在这块土地。我觉得每次看到他的这几个字，我就觉得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愿意用他的一生。去回应神的爱，他没有看自己为宝贵。他来这里其实遇到很多的挫折，他去传教的时候，他的房子被火烧，他差点死在房子里面，他被人家泼屎泼晒，他继续留下来，这是他为神国度所留下的一颗美好的这个福音的种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看人生的时候，你在看什么？所以他说，世人啊，我们在寻求什么？那毁坏的荣耀吗？是世上一切都会过去，生命也会过去，唯有我们将上帝的爱跟真理流传下来的时候，那才会真正被祝福。世人啊，我们在寻求什么？是尊贵名称，是使我有面子，是使我们有舒服的钱财，使我们有舒适的家庭，使我们有左右所有一切的权柄，还是使人与上帝有连结的爱？我们都在人生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你在追求什么？有一天或许这些都要过去，有一天或许这些都要成为别人开始对你很多的攻击的地方，但是唯有我们在信仰里面让人跟神连结的时候，那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我很喜欢这经文里面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说他们心里啊，我如果你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哈，他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出了一样，他们行了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如果我们只追求看得见的，如果我们只追求我们所要的，那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文就在提醒我们，它不会永存，它有一天会过去。最近我来台南才开始买房子哈，后来我跟牧师奶奶想说，我买房子买完啊要干嘛哈？我们没有生孩子，要留给谁哈？很有趣哈。后来想一想，如果住大一点也很爽快哈，好像但是呢又很辛苦，因为以后不知道留给谁。那时候我们好像想了很多哈，我就想哎自己买个房子，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比较舒适一点。可是如果你想一想，将来你到底要留给谁？我以前我爸爸还没死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啊，因为我在念神学，我就跟我爸说，你不要 分土地给我，我们兄弟当中有人想要去耕种的就给他好。我跟我爸爸这么说，但是我爸呢死都不肯哈，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公平，把所有的土地分给每一个人这样，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样。我的兄弟啊，因为我爸爸是比较重男轻女的，还有我是男的哈，因为我爸爸以前觉得男生一定要念到高中以上，所以我就被强逼来念高中，不管如何就是要去念书这样。我姐姐想要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啊，不用没关系啦，女生以后会嫁人。所以他们那个年代他有重男轻女啊，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财产分五份给我们兄弟这样哈。可是到现在啊，我上个礼拜回去哈，我只能够看一看那这块是我的土地，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做啊。我就说跟我孙娜说，哎，你有空你自己回来耕种哈，因为我也没有无能力哈，没有能力可以做哈，我要留给谁？我追求这么多，我留给谁？我说你如果愿意回来种，我哥哥如果愿意回来种，我就交给他管理。很多时候我们在为了这些事情愁烦，为了这些事情忧愁，但是你能够留下什么？你很烦恼，很多事情，我知道。最近我看一个故事啊，手边有这个资料的人，他们知道叫做品尝生命，重新翘起。啊，这是日本的一个环境的问题哈。我相信在座没有去补习班过的举手一下，没有上过补习班的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越来越多了啊，恭喜你们哈，因为你们没有受到压迫哈。啊，牧师也是没有上过补习班的，因为我是那个放牛班的哈。所以呢，日本啊是一个很竞争环境的社会，我们台湾也是。他说啊，最近日本兴起了一种补习班，很特别，叫什么？叫做微笑补习班。啊，微笑补习班，为什么要微笑？因为啊，现在的人早就忘记了该怎么笑，因为我们被很多事情所怎么样，所捆绑，我们在追求很多东西，都忘了。人生的本质是一种享受，所以都忘记怎么去微笑。所以呢，他说啊，这个啊，我们常常是皮笑什么，肉不笑，真的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很舒畅的笑哈。所以呢，他们就发起了这个微笑补习班，很有意思哈，微笑补习班，多可笑的一个补习班，但是啊。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忙碌，因为外在的压力，我们就真的忘记了真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本质，但是我们为了去追求这些这么多的这些尊贵或者是我们要的东西，那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真正生命的本质。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啊找这个资料来看啊，我就不多讲，因为时间不多齁。然后呢啊，这个他讲了三个哈，一个是游戏的心情。他说，如果你没有游戏的心情，就会对苦乐过于执着，对于成败挂于这个心怀，最后你就很难怎么，你就常常怎么样，常常在苦中作乐，没有办法品尝生命的真意义。第二个，他说，如果你有包容的心怀，就会思想僵化，不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把别人视为这个。扣丑，处处设限，然后就很难欢喜。我每次期末的时候都会给学生一个叫做回应表，叫学生写回应表，我这个人生哲学教的怎么样，他们最后都会给我，常常我都会收到一些意见，他说牧师你的发型该换了，没有幽默的态度，你就不懂得自嘲，不知道怎么样甘于平凡，也不会对世事一笑置之，然后你就开始画地自限，然后就会想不开。我们在追求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落入这种很僵化的生命，而忘记真正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跟未来的生命是什么。诗篇的作者最后他这么劝告我们说，人无需害怕富有的人，因为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人若是在尊贵中，人不醒悟， 便是与畜类无异。我们也会惧怕权威，我们害怕这个高阶位置的人对我们说的一种看法，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看重神对你说什么，而不是看重那些位阶高的人。我有一种叫做这个权威恐惧感。其实我很权威恐惧感，因为过去啊别人对我下的权威我觉得都很害怕，因为我以前非常没有自信，因为我非常的这个害怕，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从小活在这种啊环境里面是很没有自信的，所以我常常害怕权威，别人对我说什么。后来没想到我真正认识主以后，真正认识神的真理以后，我就不害怕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要的不是这一些。诗篇的作者最后他告诉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些，他说富有的人一方面在谈到是说那种尊那个在世上看起来有尊贵的人对你所说的话，对你所做的批评，或者是对你所说的一些啊事情，他说不需要，因为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应该活出的是真正你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谁能够上天堂？这我也不知道了哈，你们不要问我说谁啊，真的谁，因为那个权柄在我。但是每个人回来思考一下，我可不可以上天堂？如果有机会你上三府就会知道，有人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你肯定死后你会上天堂吗？我在美国上三府，我肯定我自己我要上天堂，我会上天堂，因为我相信上帝，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就是你的钥匙。因为你相信上帝的救赎要从这些世上的一切能够脱离，然后你可以上到天堂。我说我肯定想上天堂，但是决定在上帝，我渴慕那个上天堂。如果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我肯定我要追求这个恩典。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跟愿不愿意追求，因为圣经给我们他说信耶稣的人一定会复活，彼此再见面。对不信的人而言，上帝必有一套审核的标准，或许你不能就这么决定说他就一定不会上天堂。或许有人就会开始问我说，诶，那我可以不信吗？那是你已经认识了神，为什么不信他呢？那是更快的一条真理，不是吗？标准在上帝，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应许，是神说相信他的人必然得到这样的恩典。希望你的生命里面重新得到复活的盼望，重新得到你的生命是跟神的关系。现在过去怎么样我不管，现在你可以重新来思考。牧师曾经不相信耶稣，因为我以前只知道耶稣住在礼拜堂的上面，出去就没耶稣了。我以前也不认识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不知道复活是什么意义。但是当我认识的时候，我就追寻这一条道路。我希望你现在的决定就是一个新的决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很喜欢加尔文的一个真理，我上次跟大家说过，加尔文说每一个决定都是在决定你跟神的关系，每一次的反省都是在怎么样，都是生命的开始。所以希望你未来的生命的决定是跟神有关系的，让你的生命再活一次吧，重新再活一次，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享受在神国度里面那种喜乐的人，是平安的人。你不用惧怕死亡，因为当你追求的时候，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就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期待你的生命每个时候决定都是跟神好的关系的，让你的生命是不断的跟神有连结的。这首诗歌说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你还活着还有机会，你还活着你有机会决定跟神的关系。 来跟神说，主啊，我要重新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在我生命里面掌权，在我生命当中来做工来做王，因为我们渴慕你的真理跟渴慕你那永恒的生命。或许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害怕，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或许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或许你看这个世上的很多事情，你觉得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但是神要在你生命里面啊来掌权，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的生命里面，他的计划里面一定是对你是最好的。让神来看他看重你，让神来掌权，因为他给你的必然比这世上一切更美。让我们自己跟神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让我们不害怕现在我们把这个生活当中比别人差，但是我们看重的是那未来更长远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主，我们或许过去曾经害怕，我们曾经恐惧，我们曾经害怕面子的问题，我们曾经害怕我们生命里面失去的这一切。主，当我们今天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唯有在你的真理里面，唯有在你的爱里面，唯有在你所赏赐那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才不恐惧。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我们去享受它，我们去真正的将这份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也分享给这周围的人，因为你所赏赐的美好是叫我们与众人分享。也求你赐给我们认识你真理的心，叫我们未来能够面对你那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是让你说你这又真又真实的仆人，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与我一起享乐。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改变我们的心意，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做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完完全全认识主你的人，是完完全全跟随主你的人。主，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跟左右邻舍的人哈，跟他请安。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让我们除去这些恐惧，在世上的一些忧愁，因为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使我们赢过这些忧虑，赢过这些苦难，因为你已经预备了那美好比现在更好的要赐给我们，直到永远。阿们，请坐。